我们上一次讲到716页，观众生品第七品。我们这边观众生品呢，就是对于众生要如何去观察嘛，对不对？那对于众生，对于众生到底要怎样去观察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慈悲心是对众生升起慈悲心，但是我们怎么去看待众生，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每一个人啊，简单来讲就是这样，我们怎么去看待每一个人。那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都当成是实在的真实的，这样恰当吗？不恰当。因为如果是实在真实的呢，那就会对众生不是起贪就起嗔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把众生当成把人当成是真实的，那就是跟愚痴相应。把人当成是真实的，那就是跟烦恼相应。所以到底要怎么去看待众生，或者是说怎么去看待每一个人呢？那这边呢讲的就是要把人或者是众生呢当成是幻化来看待，就是说虽然有这个相，众生有众生相嘛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一个性别啊、长相啊、个性啊，但这些是真实的吗？并不是，这些都是因缘而有的。所以既然是因缘而有，它就不实在，所以说如幻如化，所以观众生如幻如化。那这就是菩萨看待众生，或者是菩萨看待每一个人的一个概念或者是观念。这边716页呢，就是当观众生如幻化之后，那到底接着怎么去利益众生呢？那就是以事无量心慈悲喜舍来利益众生。那上一次关于慈啊，慈我们已讲完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接着就讲悲。那这边文殊菩萨就接着又问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那到底什么是悲？那这边的回答呢，就是菩萨所做的功德全部与一切众生共，或者讲白一点的，就是所做的功德全部都回向于众生了，回向于众生。那这边罗什的解释呢，就是说功德跟功德果报全部施与众生，那这样的布施呢，就是救苦众生了。那这个施与众生，我们来看注脚194，注脚194大智度论这边呢，特别引出来这个福德跟福德果报啊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供一切众生呢，是说布施的福德果报能够与一切众生共同受用，那就好像大家种谷，那与其他人共食，所以菩萨福德果报呢，一切众生皆来依附，就像好果树，那很多鸟就来这边聚集。但是在刮胡二啊，这边要强调一件事情，那强调什么事情呢？他就说福德不可以给予一切众生，那只有果报可以给予一切众生。所以这边把福德跟果报分开来谈啊。那你看倒数第二行啊，他这边讲到说这个果报可以给予一切众生，这是果中说因啊。所以说福德与众生这个共同使用。那如果福德可以给予其他人的话呢，那诸佛从出发心所聚集的这些福德就全部可以给予他人啊，然后诸佛菩萨自己再做这个福德就好了。但问题是善法体呢，它是不可以给予其他人的，它只可以以这种无畏啊，然后还有无脑布施给予众生使用。所以就是说 这个福德果报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两件事啊。福德就是所谓的善法体，就是善业。那既然有业，它就会感果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你去工作，那你就会得到什么薪水或者是工资嘛，对不对？你到工资的时候，这叫做果报啊。那你这个工资，你就可以使用在自己身上，乃至可以使用在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去做工的时候，你还没领到这个薪水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你可以给众生什么利益吗？是没办法的，所以才会说这个福德是没有办法给人的，能够给人的是由这个福德而来的果报，那这个果报是可以分享给众生的。所以这就牵扯一个问题啊，像我们在诵经回向，那这诵经回向有没有用？我生病了，那你诵经回向给我，那我的病就会好起来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那回向有什么用？所以回向我们说，其实就有一句话说，花钱要花在刀口上。所以你做工一定能够领到工资嘛。所以这个回向就是说，当我领到工资的时候，我要使用在哪一方面？所以他说回向一切众生，回向佛道嘛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有这个果报的时候啊，你得到这个工资的时候呢，你是放在利益众生上面去使用，然后放在成就佛道上面去使用，那这才是回向的一个真实的意义啊。而并不是说我生病了，你们赶快去诵经集气回向给我，然后我病就好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怎样，听到很震撼是吗？所以一般这种回向一开始是先培养那种善心呐、就是善心把我们的心呢慢慢扩大，所以回向也有这种扩大心量的一种意思、再来就是你应该把你的果报放在哪一边使用，那也是回向的一种意思、所以有时候我们修学佛法要把那个意思搞懂、好，那接着呢，罗什上面这边就讲到说三等啊，这个三等是指什么呢？悲喜舍，因为此已经讲过了嘛，那还没讲就悲喜舍，所以悲喜舍全部都在这个布施当中有说明的。那如果广说的话呢，就应该如前面这个慈心所说的这样。我们看717页，那圣照这边说因观问此啊，所以完整的解释呢，就是慈悲喜舍这四个了。那因观问此这个观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个观呢，就是观众生品的观啊，所以就是观众生如幻如化。那观众生如幻如化跟问慈有什么关系？在那个700页啊，700页这边不是讲慈吗？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他要去问怎么行慈？因为在700页经文这边，文殊师利菩萨就说，那菩萨做事观，做什么观？就是观众生如幻如化嘛。那既然是如幻化，那就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嘛，等于就是说没有众生嘛。那如果没有众生的话，那你怎么行持？或者说观众生如幻如化，你怎么去行持？那持所缘的对象是什么？就是众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众生才能行持嘛。那如果没有众生，如何去行持嘛？所以他言下之意就是白话来讲，如果没有众生，你怎么去行慈心呢、你要缘什么而生起这个慈心呢、所以这边维摩诘才会说，菩萨做这个众生如幻化这种观察呢，他自己会想说，那我就 为众生说这样的法。什么法呢？就是诸法如幻化，那这就是真实慈。那慈就是娱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给予最究竟的乐是什么呢？所以经文倒数第二行就是行安乐慈，令得佛乐。这就是最终，最终就是要令众生也能够成就佛道。好，所以我们回来717页，所以才会说应观问此，这个完整的回答，那不是只有此而已，而是慈悲喜舍，所以说悲是是的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因为哀悯众生长夜在生苦死苦当中，所以菩萨能够不计自身所累积的功德，愿全部给予一切众生，所以这就是菩萨的精神啊。不问收获，只问耕耘啊，这就是菩萨的一种精神。所以说，先与他人，那之后自己才成就，这就是大悲之行。好，那接着就问说，那什么是喜？所以只有此回答的比较多，那悲喜舍他所回答的没有这么多，但是内容呢，其实都跟此是一样的。那只不过把这个悲跟喜跟舍与慈不同的地方把它点出来，所以这边特别强调说什么是喜。那喜呢，就是对于众生能够有所劳役，那劳役之后呢，能够欢喜无悔。说明看718呢，深造这边就说自己能够得到法力，也就是得到法乐，那自己得到法的一个利益，或者是得到这个佛法的一个受用，然后能够跟众生与众生同欢喜啊，就是也让众生得到这个法乐，看到众生得到法乐，那自己也欢喜。所以说，对于他人跟自己，全部都得到这种法喜。法乐，那这叫做喜。那道生这边讲到说，慈悲呢，就是以利益给予众生嘛，对不对？那差别在哪里呢？就是慈跟悲跟喜的差别在哪里？他说，唯喜而无悔啊。所以喜跟慈跟悲呢，同样都是利益众生。但是喜跟慈跟悲不同的地方呢，在于无悔。无悔，那为什么要讲无悔呢？就是说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去帮助他人嘛，对不对？帮助他人是不是利益他人，就利益众生嘛？但有时候，当我们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会不会升起后悔心？会哦。三十多东西给你，都没有一句感谢，所以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后悔心。同样也是利益众生，跟慈跟悲是一样利益众生，但唯独不同就是他从不后悔，所以没有后悔，那这种才是真实喜。好，那什么是舍呢？这边说所做的福佑或者是福德啊，无所希望。那罗什这边就说，其实这个无所希望，或者是所作福德无所希望呢，他是在布施当中呢，说明这个法空性啊。那我们看719页呢，这个无所希望，所作福佑无所希望，注脚在208这一边。这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《维摩经》译疏啊。这里讲到说，经典里面在讲这个舍的意思呢，有一点不一样啊。那他首先呢，举出这个《大智度论》哦，《大智度论》这边讲到说前三行就是慈悲喜啊，慈悲喜对于众生是没有利益的。那要舍前三行，然后更升起这个八苦娱乐之行，那这叫做舍。 所以这个舍呢是弃舍前三行、哦、所以这是一种说法。那这边又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看见众生这个离苦得乐，那不再有忧念，那能够放舍、哦、放舍这个忧念，这叫做舍。所以这是第二种说法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说这个大悲啊，大悲是属于缘苦众生嘛，缘苦众生而生起大悲，所以说大悲苦行。那这种缘苦众生呢，那菩萨呢的菩萨的忧心呢，就会怎样升起？那慈跟喜呢，是属于乐行，慈是娱乐嘛，那喜是欢喜嘛，这是属于乐行，不是缘苦。所以当慈跟喜的时候呢，菩萨的喜心呢，它就会升起。所以辩人说，忧跟喜既然升起，接着正跟爱也就会升起了。忧就会升起正，衍生而来就是正，那喜衍生而来就是爱。所以这边说，所以行者呢，舍于苦乐，行平等观，所以没有爱跟正，这就做舍。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解释。所以说舍意啊，舍意在经典里面有不同意思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就是弃舍前三行，第二个是没有忧念，放舍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你能够行平等观，没有爱正，那这叫做舍。那我们这个《维摩诘经》这边所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菩萨既然这个具修慈悲喜这三行，但害怕持这三行欲求果报啊，因为你有做善业，一定就会什么善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会想说，可能你因为做这样的善业，然后就一心想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果报。所以现在呢，才说明现世不求恩名，未来不求果报，然后舍此二事，故名为舍。所以我们《维摩诘经》所讲的舍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当你现世在做善业的时候啊，利益他人的时候，就是施恩不忘报啊，不希望别人来感恩或是报恩啊。那善业一定会有果报，但是对这个果报你也不会去追求，所以能够舍此二事才叫做舍。好，我们看上面罗什的一个解释。其实这边罗什啊深造这边的解释，大概就是被维摩经义疏啊就集藏，其实他已经浓缩都有提到了。所以罗什这边也讲说，现世不求报恩，未来不求果报。那声闻行这个是无量心呢，他不能够真实的利益众生。但是菩萨他行是无量心呢，他能够真实的利益众生。所以菩萨的是无量心呢，前面都会加一个什么？大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。所以大只用在菩萨的身上，所以声闻没有大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209，注脚209呢，这边自论就有提出什么叫做小悲，什么叫大悲，小悲五缘，大悲十缘。那我们看一下小慈，什么叫小慈小悲。所谓的小慈，就是我们心念给予众生快乐，所以慈心就是给众生快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内心里面就是这么想，这么去观想。但是有没有真实的事情去利益众生？没有，因为你就坐在那边啊，你没有去接触众生，你就坐在那边想而已啊。所以说实无乐事啊。那小悲呢？小悲就是观众生，悲就是拔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是观众生受种种的生苦、辛苦。所以只是就是灵敏而已啊，心生灵敏而已，他没有办法让众生脱离这些苦啊。 所以一样的意思，就是坐在那里，或者说我们去医院探病有没有，那看到这病人受苦，那我们升起怜悯心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帮他解除病苦？没办法，所以这叫做什么？小悲，这叫小悲。那什么是大慈大悲呢？大慈就是他不只是心念众生得到快乐，而且他是真的能够与乐事，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接触众生，给予众生快乐，利益众生。所以这就是这个菩萨跟声闻的差别。那大悲呢也是一样，他不只是怜悯众生而已，他真的是能够让众生离开这些痛苦。所以这就是大小的差别在这边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上面，看上面道生所讲的，就是说，其实道生所讲的跟这边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说虚想，虚想就是想象了，你只是想象众生，然后舍这种正爱，那这不是真实舍。那如果你能够做到真的不忘功德果报，那这才是真实舍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属于自利行。那我们看720页，观众生如幻如化。观众生如幻如化之后，怎么去利益众生？那就是以慈悲喜舍这四种心去对待众生。那这就是利他。那在利他当中，菩萨要不要自利？要不要成就自己啊？所谓自利就是成就自己，当然是要。所以怎么去成就自己呢？那这边呢有一段经文啊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哦。
诸师利又问：生死有畏，菩萨当何所依？维摩诘言：菩萨于生死畏中，当依如来功德之力。文殊师利又问：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，当于何住？答曰：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者，当住度脱一切众生。
好，所以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从生死，在生死当中，那我们修学的时候，到底要依靠什么？那这个依靠这个佛力啊，佛功德力。那想要依靠佛功德力，要达到什么条件才能够依靠佛功德力？那就是度脱一切众生。所以变成说，佛功德力跟度脱一切众生，它有什么关系？因果，对啊。啊，所以他们是什么因果关系？所以这是不是值得想的一件事情？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他们会有问答嘛，对不对？问答其实就是把答案跟我们讲了嘛，这就是答案嘛，就是在生死当中你要依什么嘛，依佛嘛。那你要依佛，你要靠什么？靠众生嘛。但问题我们要去想说，哎，这当中的逻辑概观念是什么？他都把答案跟你讲了，但是你要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有问题，你去问人家，那人家都直接把答案给你讲。那如果那个人不在了，那如果你有问题，你能够自己解决吗？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得到永远都是答案，答案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自己解决的能力。所以变成说，当我们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去想说，那这个答案是从什么立场而来的？从什么角度而来的？这是我们要去想的一件事情啊，这样去读经呢，才会增长啊。这边讲到说生死有畏，那菩萨当何所依？我们看一下注脚219啊，注脚219呢，括弧一这一边就讲到说，上面呢是在辨别化他啊，就是利他啦。那这边呢就是自省啦。那上面又是在分辨这个身形菩萨，身形菩萨就八地上了。那现在是说明潜行之人，就是初学菩萨。 那这边的问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他所问的意思就是说，菩萨既然能够行真实的事无量心，那他一定要入生死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事无量心是利益众生嘛。那众生在哪里？众生在生死当中啊，众生不在涅槃当中。那既然众生在生死当中，那是不是一定要入生死？那既然要入生死，生死有很多的这个过患，非常的恐怖啊。那这个菩萨呢，他还没有离开这个结业生身，结业就烦恼啊，烦恼所生身啊，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果报体就是烦恼所生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没有离开这个，也就是说还没离开烦恼之前呢，你到底要依靠什么才能久处生死而没有害怕？这就是他问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罗什这边讲到说，其实意思也是一样啊，就是说菩萨呢，他为了众生，为了利益众生而受身，受身三界，他还没有离开这些烦恼业。那烦恼业之体呢，不可能没有部位，他一定要有所依靠，然后才能够成就大业啊，大业就佛道。所以这边问说，他到底是依着什么才能够不废退，就是不会退却。那僧肇说，生死之位未末之大，就是说生死的这种部位啊，这种部位呢，没有什么部位能够比过生死的部位啊。所以生死的部位是所有部位当中最大最恐怖的。那大悲有极的菩萨呢，他到底是依着什么能够永处生死，不与为畏？我们看721页，这边回答就说，当依如来功德之力啊。所以我们直接看722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呢，如来功德之力指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果德啦。所以佛果，对于佛果我们要有一个深刻的认知啊。所以佛有什么功德呢？就是这些十力啊、四无所畏啊、十八不共法这些功德。所以他就想说，菩萨就会想说，这佛的这些种种深妙的功德呢，我将来一定能够成就，也能够得到了。所以怎么可以因为现在小小的苦难，然后就升起这种疲厌？所以也就是说，当生死跟佛果德一起来比较的话，哪个大哪个小？所以就是佛果德是大嘛，对不对？生死苦是小嘛，所以不可以因为小而失大，所以就能够一心求佛道，只进不退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众苦呢，他就会自己灭除，他就不会有这种恐怖了，恐怖也就能够解除。所以就是依着如来果德这种念佛果德为一啦，来求去这个如来果德为一啊。那僧肇这边说，生死的部位呢，是二圣人所难，就是担忧的啦。二圣人所担忧的，因为二圣人呢，他就是观生死之苦啊。你没有看过一则典故啊，就是讲阿罗汉，阿罗汉是不是有神通？那神通当中有一个叫做宿命通，就是过去观过去，所以阿罗汉呢，观过去自己堕地狱受苦的时候呢，那种苦啊，那种部位啊，让他眼睛流下血泪啊，所以那是非常苦的。所以对于这种生死苦呢，二圣人是非常的排斥的，他不要。所以说，以对生死苦来讲，是二圣所担忧的，他不想要在这种生死苦了。那如果是菩萨呢？菩萨要在生死当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菩萨自己不依如来功德力的话，那他怎么能够安然处之啊？所以一定要依着如来功德之力啊。 那接着文殊就问说，想要一如来功德之力当住什么，或者说你要达到什么条件。那罗什这边就说，想要依去向如来功德，那一定要标示内心有所在意的事，所以才会问其所住。所以在723页这边回答就是说，菩萨想要依如来功德力，他要当住度脱一切众生。那深照这边就讲到说，住度化一切众生，那这样的心呢是非常的广大，也就是说你想要度脱一切众生的心，首先你的心就要怎样，能够包含一切众生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有容人之量嘛。如果你连这种容人之量都没有，那你怎么能够升起度化一切众生之心呢？所以这种广大之心呢，这种广大之心只要是升起来，那所做之事呢就没有困难。也就是说，当这种大心升起来的时候呢，在生死当中利益众生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困难，乃至成就佛果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困难。所以这叫做助佛功德力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佛功德力是不是非常广大？那菩萨的发心广不广大？广大。所以因跟果是不是相似？所以在大智度里面就有一句话，就是菩提心啊，它不是佛果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因是果故啊，就是这个因跟果非常相似。那怎么说它相似呢？因为菩提心它是为了教化度化一切众生非常广大，那佛果德所成就的功德也非常的广大，也是为了一切众生的成就这些种种功德，所以因跟果非常相似。那我们看一下下面，就是下面倒数一二三四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这边呢就讲到说，众生如果自私自利，我们不讲作恶啦，就是作善。那作善的时候呢，处处都想着自己，那这样的善法跟佛果相不相应？不相应，这是跟佛果的是完全不相应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依这个佛功德力呢，如果依佛功德力呢，就能够解脱生死的部位嘛，那就要发起度一切众生的心啊，利一切众生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说如果发菩提心要救度众生，那自然而然就能够被如来功德力所摄受，被功德力所摄受。那个普贤十大愿王啊，他不是其中有一愿叫做常学佛学嘛？也就是说佛怎么做，我们就学佛怎么做嘛。但是佛是怎么做的？佛是利益一切众生的人，所以我们想要学佛的行为就是要怎样发心利益一切众生，那才能说常随佛学，或者是说跟佛是相应的。我们看724页啊，那724页这边讲到说，如果我们只一心一意想要靠佛菩萨来加持，那就错了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佛为什么加持他，不加持你？那你跟如来的心到底相不相应？如果不相应，那佛怎么能够加持你？其实这跟弥勒菩萨有一个典故也很相似。大家知道这个弥勒菩萨跟无着菩萨的故事吗？无着菩萨就是我们说照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嘛。那他就是一心一意很想要见这个弥勒菩萨，所以他就闭关修行。那闭关修行好几年了，他都没有办法这个见到弥勒菩萨。所以有一次他出来走在路上呢，他看到一条狗，这条狗呢，他 他身上长了那个烂疮，然后都生起这个蛆虫啊。为了解除这个狗被虫啃食的痛苦，所以他想把这个虫移开，把这个虫狗的身体移开啊。如果直接用手去抓，可能会把虫捏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就变成对狗有慈心，那对虫就没有慈心了。所以他怎么做呢？他就用嘴巴，嘴唇啊，用嘴唇去含着虫，然后移开。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呢，弥勒菩萨就出现了。无着菩萨就问弥勒菩萨说，这个闭关修行这么久，想要见你就见不到，那为什么现在才看见你？那弥勒菩萨跟无着菩萨怎么讲呢？他说，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，只是你有没有跟慈心相应。因为弥勒菩萨叫做慈氏嘛，他是以慈为主，行慈心门嘛，那你要跟他相应，你才能够怎样看见他嘛。所以你之前在闭关修行的时候呢，你根本就没有跟慈心相应，所以你看不见他。但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却跟慈心相应的，所以你就能够看见他。所以这边的意思也是一样，我们说我们都不见佛啊，那为什么不见佛？搞不好有一天佛出现了，他就跟你说，我一直在你身边，只是你不跟我相应啊，你就见不到我，并不是佛并没有来去啊。所以变成说，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够跟佛相应？那就是发起这种菩提心，度脱一切众生的心，那这样才能够依佛的功德力，那在生死当中消除这种生死部位。好，接着下面 又有一段经文，那我们也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欲度众生当何所除？答曰：欲度众生除其烦恼。又问：欲除烦恼当何所行？答曰：当行正念。又问：云何行于正念？答曰：当行不生不灭。又问：何法不生何法不灭？答曰：不善不生善法不灭。
好，那这边讲到说，想要度众生呢，那就要帮众生怎样解除他的烦恼。那想要解除烦恼，应该怎么去修行？那就是以正念为主了。那正念的内容，你到底要意念什么？那就是意念这个不生不灭。那不生不灭的内容又是什么？一般我们讲到不生不灭，其实就是涅槃的，就是诸法实相的。但是这边的不生不灭的内容是涅槃诸法实相吗？你也不可以说不是。也就是说，一件事情它一定有开始的时候，有开始，然后有一个阶段，然后达到完美的成就，或者是说究竟的成就。所以究竟的成就呢，就是实相嘛，诸法实相不生不灭嘛。但是我们可以一开始就达到诸法实相不生不灭嘛？没办法，所以总是要有下手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下手处在哪里呢？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所以这就是下手处。所以其实这跟这个四正勤啊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四正勤呢，就是所谓的正精进嘛。那什么叫做精进？精进一般我们都解释为努力，对不对？你要努力，不断的努力。但是有的人他很努力去做坏事啊，那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更新，有没有？我们都快赶不上他的一个手段了。那这个可以叫做精进吗？不行。所以精进或者叫做正精进，他为什么能够被称为正精进呢？就是 断恶生善，那这个才叫正精进。所以四正勤呢，不外乎就是断恶生善、啊、就是以生恶令断，未生恶令不生，然后以生善令增长，未生善令生，所以就是断恶生善。那这边讲到说想要度众生，那要去除什么？那道生这边说度脱呢，必有所度，还有所脱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问、啊、那这边说除其烦恼，除其烦恼。那为什么在度脱众生这件事情当中，以除烦恼为首要？为什么？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261，注脚261呢，这边就讲到说烦恼业苦。哎，这就提到什么？惑业苦了嘛，对不对？众生在惑业苦当中，它是属于什么？属于苦。所以如果从十二缘起来讲啊，十二缘起是不是无名缘行行缘四，乃至生老死嘛，有十二个阶位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从我们这一世来讲，我们这一世呢，是从十二缘起当中的哪一支开始？我们这一生呢，从我们这一生的生命来讲，我们这一生的生命从十二支的哪一支开始算？四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四呢，就是苦果，苦果的升起。那十二缘起，依有部来讲，他就把它分为三世两重嘛。所以这个无明行属于过去嘛，是属于现在嘛，所以无明就是惑嘛，行就是业嘛，惑业然后感得这一世的事叫做苦嘛，惑业苦。所以众生是苦啊，苦就是果嘛，果已经形成了，那果已经形成了，我们说要除众生苦，到底怎么去除？是把苦解决掉吗？不是的，如果把苦解决掉，那叫做自杀。所以变成说，你要把苦的因去除。那苦的因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无明，就是惑啦。因为我们有惑才会起业嘛，那有了业才会感果嘛。所以如果从果，就是从果往前去推这个因啊，主要的因就是惑啦。所以惑就是烦恼，所以这边才会说除烦恼。在度众生当中，首要就是烦恼，以烦恼为本，所以才会说除烦恼。那没有烦恼了，就是没有惑，他就不会起业了。那没有惑，过去所造的业，他也没有办法让他怎样论生。所以惑呢是首要的，也就是根本。所以说除其烦恼。那接着就说除其烦恼当何所行嘛？到底要怎么去进行？这边725页呢，就是说众生既然有烦恼，那要做什么行为才能够去除？那这边说当行正念。那正念这边道生这边说夫啊，夫就是人啊，只要是人就有烦恼。那这个烦恼呢，就是出于惑情，就是心迷惑于六根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该要观察诸法真理，然后遣除这些迷惑或是烦恼了。但是开始观察的时候呢，我们对于这个真理并不能完全明了，所以心呢，它也不会时时刻刻住在这个真理当中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要借助什么方式？念力，借助念力，然后才能够得到这个观，得到这个真实观。所以这个念力，这个念啊，它到底是什么内容，或者是说它是什么意思啊？所以这个念呢，它有几种意思、啊、一种就是如理作意，或者叫做如理思维、啊、也就是说，当你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们不是说人呢，有的人呢， 他很正能量，但有一些人呢，他很负能量，就是说他有一些人他思考的方式是很正面的，但是有一些人思考的方式是很怎样，很负面的。所以就一般来讲，就是说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，那我们如何往正面的方向去思考，而不要往负面的方向去思考、啊、那这就是一种念力啦。再来，所谓的念呢，它是意词的意思、啊、意词、哦、所以这个意词呢，就是念念相继。那所谓的意词，我们可不可以意词？我们可以意词，但问题是我们所意词的对象，或者是所意词的内容，到底跟法相不相应？所以以前常讲说，你走过百货公司看到一个包包，然后你回去，你没有买，你回去的时候在路上心心念念就怎样，想着那个包包，这就是意词，你心心念念就在想那件事情。问题是那个对象那件事情跟真理不相应，所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心心念念所想的那件事情或是那个内容要跟真理相应，那这样呢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真实观、啊、所以念呢，就是以不妄为作用，然后观才能够存在，或者是才能够成就。像我们今天一开始上课不是讲说观众生品嘛，那到底如何观众生？有的就没办法意词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能够意词，那到底菩萨怎么观众生，怎么去看待众生？那就是如幻如化，那这叫做意词嘛。所以意词不是说叫你把整个经的内容都背下来啊，至少你要把它的核心思想怎样留在你的心底啊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